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可以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我们邀请上一次节目中的来宾，也就是寇少恩牧师，继续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寇牧师他是台北基督之家的主任牧师，在上一次的节目中，他跟我们分享了自己小时候因为气喘的体质，许多的活动他不能做，一直就读男校的寇牧师也就很难在体能活动上跟同学们有共同的兴趣，久而久之人际关系也受影响了。课业的方面，他的文科一直都还不错，但是数理就真的难倒他了。因此在过往以平均分数为成绩评量方式的年代，寇牧师高中读了五年，最后是以取得同等学历的方式去考大学的。大学进了中文系之后，课业上终于摆脱了一些阴霾，自己也能够发挥到艺术、戏剧方面的天分，爱上了演戏、编剧等等，也曾经获得全国辩论比赛的冠军。我们也透过寇牧师的分享，知道原来他在荧光幕前台前的口才可是经历一番苦练的结果呢。大学时期的种种风光，在他服兵役的期间又无法延续了。在当兵的初期，他被调到了义工队之前，寇牧师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那么与上帝的关系呢？从小因着父亲是忙碌的传道人，寇牧师成长在教会的环境中，细心呵护他的祖母呢，也是敬虔的基督徒，因此寇牧师12岁就受洗了。但是他也承认当时对信仰的认识很模糊，因此他总是在人生的顺境中远离上帝，在人生的逆境中与上帝有比较紧密的关系，并且直到入社会了，在荧光幕前担任新闻主播、节目主持人了，才在一段陷入感情问题的痛苦中再度降服在主面前，跟上帝说，如果你救我脱离这样的处境，我一辈子跟随你。那么我们也期待今天寇牧师再度为大家带来很多真实的分享，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再一次一块儿来进入寇少恩牧师的生命故事。寇牧师，那在今天一开始啊，我们来谈谈您和您父亲的关系啊。上一次你有提到说，曾经在你练口才的过程当中，父亲好像曾经有点就是说，哎呀，怎么这个孩子这么不称头、啊？可是，在您的成长过程当中，因为他是牧者嘛，所以他会不会常常开导你？比如说你自卑的时候，没有自信的时候，他怎么跟你说呢？
我跟我父亲啊，我应该这样讲，就是我非常的敬佩我父亲，因为从小其实还不要讲到说什么属灵呢，就是你就很兴奋嘛，因为好多人都喜欢你爸，你知道吗？很多人喜欢听你爸讲道，他到学校去教书的时候，哇，很多学生喜欢你爸，你觉得很光荣。小时候一直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敬佩我的父亲，但是他很忙， 他非常忙。我想那一代的传道人很多时候都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死也要死在讲台上，就是那种全力以赴的为主的。我觉得那是我们要学的。但是相对的另外一个部分，我想不只是我的父亲，我想那一辈的长辈，我父亲如果现在还在世的话应该90多岁了哈。那一辈的长辈们做爸爸的，其实都比较不太会表达那种对孩子的爱或者是什么。那我父亲其实常常在讲，他2岁就没有父亲，就是我的祖父就过世了。所以他其实常常会讲说，他会说我不会做爸爸，因为我没有爸爸。但是我们知道他非常爱我们，他非常非常爱我们。那只是一方面他没有一个学习的榜样，另外一方面其实他也真的很忙。所以小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坐在我的房间里面，就在那里想，哎，我爸长什么样子啊？因为平常我们真的常常见不到面，早上他很早很早就出门了，晚上他很晚很晚才回来，所以他出门的时候有时候我都还没起来，他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睡了。那他就是到处世界各地去忙，去传福音，去讲道，去查经，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忙。那我们家八个小孩子里面，我是做文学跟艺术的，你知道走文艺的人都特别敏感，特别美。所以同样的一种情况，我哥哥姐姐们，尤其我那小哥可能觉得说真好，爸爸不在我就可以自己做王了，可以自己玩自己干嘛。可是我是另外一种，我就是那种觉得为什么你老是在我的成长过程里面是缺席的。我小时候从来没有跟人家打过架，我觉得很主要一个原因，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身体不好，另外一个就是别人打架打输了说你给我站着，你给我站着，我回去叫我爸来。我从来不可能做这样的事，因为我爸不在家。然后就算他在，你有看过一个牧师出去，我也是跟他打架。你知道，我就觉得我没有靠山，所以我就会学会要不就闪躲，要不就干脆笑笑过了。就啊，人家说寇少你好有修养哦，人家欺负你你都没有关系。我就心想我没有靠山了。可是一直到后来我进入教会，我跟我父亲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我用他的办公室，坐在他的位置上，做他以前做的工作，接的是他的侍奉。你知道有很多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感动，说原来爸爸以前在做这样的事情。啊，我都想说当年他碰到这样的状况是怎么做的。他真的比我有智慧，他把很多事情处理得很好，可是我很多事情处理得不好，然后就有很多的体谅，就知道说我父亲身体也一直不好，所以我后来生病，我觉得就很多的时候就会体谅说我父亲是很不容易的。我才2个小孩，他有8个小孩，那他的侍奉比我更忙得多的多少倍，但是他还能够在仅有的时间里面对我们这些孩子关心啊什么。其实那时候我父亲都已经过世了，到主那里去了，但是因为站在他的位置上，让我能够了解他是很不容易的。我小时候会觉得说我如果要做爸爸，我绝对会比他做得更好，我绝对不要这样。等到我真的做爸爸之后，就发现我比他差多了，要学的东西多多了。我觉得那是我们很深的一个亲子关系的一个跨越。其实我很遗憾的是那个时候我父亲已经到主那里去，但是我觉得又有另外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一定会在天国再见到我爸爸，我一定会跑去说爸，我真的很爱你，真的很爱你，因为我在乎你，我对你有很深的期待，我期待一个父亲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帮助我，所以我会有些不满足，我不满足于只是这样。但是当我也成为一个父亲，当我也成为一位牧师，当我站在我父亲的那个位置上去过日子的时候，我才体会到说他已经很不容易了。
真的。那么刚刚也提到说后来您是接了父亲的教会啊，所以就是在199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您其实在影视界发展大概有10年的时间。那是什么因素让你下这个决定来担任台北基督之家的主任牧师呢？
很多人都在讲说寇少安是接他爸爸的衣钵，但是我真的说不是，就是侍奉神不是世袭的。我觉得那是神对每一个人回应神对他生命的计划。我们家4个兄弟，现在4个人都是传道人，可是我父亲从来没有 push 过我们说啊，我做牧师总要有一个做吧，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过这样的话。因为我想我父亲非常清楚知道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不是我跟我爸爸的关系，是我跟我天上的这位天父的关系。所以他其实从来没有推我们说一定要怎么样。好，那我想后来我成为一个传道人，我们家4个兄弟，我第一个出来奉献，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 震惊吧，怎么会是小恩呢？而且那时候我在电商的工作，那我爸爸其实甚至他常常提醒我说，你要不要想清楚哈，你现在做一个新闻主播，那时候不像现在，那时候只有三台，所以其实那个机会是很不容易可以得到的。不过那时候我主持了两次金钟奖，就是我觉得开始有一些好的机会。那我爸说，你在这个位置上你可以产生的影响力恐怕比一个牧师在教会的四面围墙里面有一个更大的影响力，是可以走出教会的四面围墙的。所以他就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多考虑。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反而不是那个哎呀赶快去赶快去，他不是，他是一直提醒说，想清楚，祷告清楚，寻求清楚的。那我很小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教会有一个阿姨，那个阿姨她很特别，她每一次一见到，那时候我才幼稚园，他一见到我就说，哦，这个是将来的小寇牧师。你知道他每次这样一讲，我就全身起鸡皮疙瘩。我小时候跟上帝讲说，上帝，我拜托你啊，我什么事都做，我绝对不要做传道人。因为那时候就觉得很苦嘛。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不是传道人家里苦，是那个年代大家都苦。那我是1957年，其实整个台湾大家都苦，大部分人生活的情况都苦，那家我们家小孩又多，那么多小孩，所以当然就更吃力。所以其实我小时候觉得，哦，传道人好苦，现在回过来其实不是的，因为我相信主真的为他的每一个仆人有足够的恩典为我们存留。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说，哦，我将来希望我要好多钱，我要赚好多钱，我甚至想说我赚很多钱，然后我去养很多牧师，我让他们最好的生活。那可是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上帝其实七次呼召我，每一次我都当下感动的一塌糊涂，哭啊，感动。那我们这种学文学艺术很容易哭的，一感动就，哦，感动感动感动啊，过一下冷静一下就说别傻了，千万别要。但是一次一次一次越来越清楚，清楚到最后，其实我出来的时候，我刚刚说嘛，连我父母亲其实都不是推我的，他们反而是踩刹车的，说想清楚，想清楚，祷告清楚，寻求清楚。但是我后来跟神求，给我几个印证，我觉得神给我清清楚楚的印证。所以当我跨出这一步的时候，除了神给我很清楚的呼召，也给我很清楚的印证，其实我更感恩的是齐梅师母，就是我的太太。齐梅嫁给我的时候，我跟她求婚的时候，她就跟我说，我这一生要服侍上帝，那我只问你一件事，就是你要不要服侍上帝。如果你要服侍上帝，我们就可以往前走，如果你不要服侍上帝，这不是你的路。他所指的服侍上帝是讲说要全世界侍奉，他说如果这不是神给你的呼召，那我们就不要走在一起，因为我们的路不一样，我们不可能牵手的，因为一个往高雄一个往基隆，这怎么牵手呢？我们路不一样。那个时候我有一点诡诈，我就跟他讲说，上帝很多次都有呼召我，然后他就有一点盼望。我说可是现在我觉得时候还没到，我说终我这一生，我想我终究会走上这条路，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他就带着荣耀的盼望嫁给我。其实我们结婚两年我就奉献了，过程当中其实给我很大的影响的反而是我太太，是齐梅。她也从来没有推过我，可是你知道她一直鼓励我，那也一直陪我祷告。我觉得那个寻求的过程是我们婚姻里面最感恩的一段，就是最紧密的一段啊！我不是很早结婚的，我是三十几岁才结婚的。现在大家都晚婚，其实那个年代大概都是二十几岁就结婚。那所以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都不年轻，换句话说，都有越来越多自己的习惯的模式的。他一个人在美国念书工作也很长的时间，两个都已经习惯自己一个人独立生活的人，要被摆在一个小空间里面，其实很容易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去磨合的。而那两年当中，帮助我们更大的磨合，其实是一起寻求是不是要走全职的路。
那牧师是不是可以补充说明一下说之前上帝给你哪些印证呢？
哦，哇，
很多吗？
有三个，我跟神求三个。因为那时候我碰到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那个时候我们刚结婚没有多久，那有一位长辈，我们非常非常尊敬的长辈，他在经济上出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啊，其实是被别人倒了。那他们是很好很好的人，年纪很大了，他们没有能力去承担那个债务。那我跟齐梅，我们两个人其实个性很不一样，可是有一点我觉得神恩待我们，就是我们两个都很肯给，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那后来我们就在想说，那个时候我在做电视工作，我的薪水非常高，那齐梅从美国被聘请回来负责一个基金会， 那他的待遇也非常好，所以我们就说这样好了，我们来替他们还这个债务。那其实那时候因为赚钱很多也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每个月就付还嘛，那可是到两年之后我们就要奉献了。那要奉献的时候我就开始慌了，因为我就很怕我又要过以前那样小的时候那种觉得没有零用钱生活很辛苦，我小时候的毛衣都是我妈把我哥哥的拆掉重新再打，我永远没有新衣服，你知道又要过那样的生活。那尤其是最实际的就是债务，那这个怎么办？那我们又不可能说哎，现在我们要奉献了啊，对不起啊，拿回去你自己还，我想这样那一家人永远不会信耶稣。那我就跟主求第一件事说，主你可以帮助我让我可以还掉，那个时候是450万，
嗯，
两年我们已经还了200万，可是我还有250万了，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这250万给还掉，如果还掉了我进教会就无债一身轻嘛。那因为我自己是传道人家小孩，我知道传道人的待遇根本不可能跟我做电视或者奇妹做一个执行长来比较，那个恐怕不是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恐怕是10分之一、20分之一的那个差很多。那我就跟上帝讲说你帮我还，这是我跟神求第一个。第二个部分呢，我就是跟主祷告说，主耶稣我向你求一件事。我那时候一直觉得我父亲很怪，他怎么一直都是踩刹车的，可是我父亲我非常尊敬他啊，他是我爸爸，他又是我的牧师，他又比我属灵，他圣经比我熟，我说一定要他跟我讲你应该出来，这第二啊。第三个呢，我就跟神求说，我做了将近10年的商业电视，又主持了2次金钟奖的颁奖典礼，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没有得过金钟奖，因为会主持金钟奖颁奖典礼的那个主持人一定是得过很多钱的，神说啊，得过10几个金钟奖，小英也得过20个金钟奖，可是我没有。那当然神很恩待我，就是让我一个没有得过奖竟然可以主持金钟奖颁奖，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荣誉。可是我就跟神说至少给我一个做纪念吧。所以我跟神求三件事，得一座奖，还完250万，然后我爸爸要同意。可是你知道很奇妙，因为我在做晨间新闻，我6点以前都要到电视台，7点我就要开始报新闻。那我跟奇梅其实常常碰不到，等我下班回家的时候他已经去上班了，因为我做晨间新闻。等到晚上他回来的时候我又去天意，那时候我参加一个天意戏剧团排演福音戏剧，所以我们其实不太容易在一起。那唯一能够在一起时间是什么呢？早上5点，就早起来一个钟头。然后其实他很累，因为那时候我们老大刚刚出生，所以晚上他要带小孩，然后他就要5点起来陪我一起祷告，祷告到差不多5点40、50，然后我就要去电视台了。每天，然后他再回去睡一下，然后又赶去上班，他是真的很付代价的。那段时间里面，我们一直祷告的时候，过程里面哈，这三件事情呢，其实神都没有答应，神都没有答应，但是神都给我回应。其实你知道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很多人觉得说啊，神我跟你求这印证，就是哦，后来我们常常听到的见证是哦，他就真的莫名其妙的得了一个金钟奖了，哦，后来他真的天上掉下250万还完了那个钱，哦，后来他爸爸突然就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他，我通通没有。那通通没有为什么我会出来呢？
对呀，
神给我三句话，我在跟神求说我爸爸要答应，神就给我一句话说，你清不清楚我对你的呼召呢？我说我清楚啊，可是我爸爸有意见。神就说你到底是顺服人还是顺服神？这是神给我的第一句话啊，我就没话讲啦。对呀，那金钟奖啊，那我就说主啊，金钟奖金钟奖金钟奖。神给我一段话，就哈该书第一章那里讲到说，神的殿荒凉，个人却顾自己的天花板。神说神的殿荒凉，你就一天到晚顾你的金钟奖，你知道吗？ OK， 好啊，金钟奖算了算了算了，我就认了，我这辈子是不会得金钟奖的了。然后第三个那个200，我觉得那更特别。等到我要进教会的那个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就是那时候我在华视，华视要演出不知道是多少周年的台庆大戏，叫《红楼梦》。你知道《红楼梦》是我们所有念中文系的人共同的梦。那他们要演这个大戏的时候呢，就在找贾宝玉，然后他们就找我，让我就觉得很怪，你知道吗？那时候其实我已经34岁，我说我演贾宝玉，我演贾宝玉他爸爸，我来演贾宝玉，但是因为我长个娃娃脸，而且我会京戏。他们就一直跟我讲，一直跟我讲，一直跟我讲，一直等我，一直等我，一直等我。然后你知道最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片酬，250万，连数字都对，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已经出来进教会的第一个月，就碰到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跟神商量说：“哎呦， 那既然这样，你放我假好不好？你放我回去3个月，把它演完这个戏。演完之后呢，我就再也不回头了，我就进交，而且我刚刚好把这个钱就还。你看，连数字都对嘛，有印证的。可是神就是给我一句话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那我说主啊，我没有向后看呢，我是往前看的，因为每个月都要付贷款的，你知道那个钱要怎么还嘛？那个时候我的薪水一毛钱都不花，连欠的那个债的利息都不够，何况那时候我刚刚我的儿子他又吃的很多，每次我都笑说他每次换那个纸尿布，我说你吃的多喝的多拉的也多，你知道那个换纸尿布就跟水一样这样出去，但那种压力真的很大。哇，我跟神拉扯了几个月，你知道吗？那时候每一次人家打电话给我就说，哦，我再想想看，哎，可能不行啊，可是我再想想看，人家就一直等我，一直等我，一直等我，等了几个月，后来人家就说，不行了，戏一定要开拍了，你赶快决定，因为你真的不行，人家要找，你知道，人家只是给你一个机会，你还一直拖拖拖了几个月。最后一次我跪下祷告，就是神非常清楚的给我那句话，就是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说，对不起，我耽误你们这么久，我真的不可能。那后来你知道我其实是很赌气的，我是跟上帝讲说，没有金钟奖就算了，我爸爸那边我也就不强求，但是你现在这样，我跟你讲，我是真的付不出来哦。我说将来我一个牧师上报说欠银行的钱还不出来了，丢是丢你的脸哦，我是没办法的。我其实是很赌气的说，你叫我不要看我就不要看，我就看你了，随你。可是我要跟你讲一个很奇妙的见证哦，我刚刚跟你说我在电视台的时候，我跟启明两个人的待遇好得不得了，我们2年还了200万。我进教会的时候，我的生活费那个时候其实不到我以前的1/10。2年之后我们250万全部还完了。
那怎么做到的呢？
上帝就是，我觉得上帝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让你得到各种奇妙的方式，你想不到的方式，就是有很多的供应进来就还掉了。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太奇妙了。然后在我进教会的前一个礼拜六，我收到我爸爸的信。那时候我已经辞职了，离开电视台了，其实都已经进教会，只是教会有一个感恩礼拜接纳我。在那个感恩礼拜的前一个礼拜六，我收到我爸爸给我一个传真的一封很长的信，说我祝福你。可是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出来了。所以你看，我跟神求3个印证，其实照人来看3个都没有成。我在我辞职之前，我爸爸不说任何一句话，然后钱没有解决，然后金钟奖到现在都没有。神没有答应我，但是神每一个都回应我了。
是，
我觉得那很好，他回答了我的问题，以至于无可推诿，即便没有照我的想法，但是我就是乖乖的出来。
对啊对啊，没有招募时的时间，但是有迟来的回应，让你感觉也是一种印证。那么后来牧师正式牧会之后，出奇顺利吗？
出奇的不顺利。我从小是一个传道人的小孩，我出生的那一年那一个月份，我爸爸奉献做传道。所以你知道吗，就是我一出生，我19号出生，他1号奉献做传道。所以我一出生就在一个传道人家里，我一直以为我很懂传道人，太熟，我是那种一出生就进教会，然后在教会里跑来跑去，然后什么，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传道人小孩，就太熟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我进教会应该没有问题。可是我后来发现，传道人的小孩跟传道人是很不一样的，很多事情我都不会。我们教会那个时候的一个运作的模式，基本上是不鼓励弟兄姊妹去念神学院的。因为我们整个教会的背景，好，所以其实我前一个礼拜是教会的执事，叫做寇少恩执事，其实全教会的人大部分人都叫我小恩。第二个礼拜突然变寇传道，你知道吗？那很怪的。我们的那个老长老还要上台，在我案例完就说，我宣告啊，我们有件重要的事情请全教会弟兄姊妹听啊。他说从现在开始不准叫小恩咯，你知道这还要变成一个宣告。这叫很怪嘛。那我自己也很怪，大家也不习惯，我也不习惯，我又没有念神学。很多事我都不会，我不会探访诶。为什么呢？因为从来没有人到牧师家探访过。
对啊。
我爸爸去探访，又去探访，又探访。那到底什么是探访我不知道啊。那探访要不要带圣经去，要不要先唱首诗歌，要不要讲一篇道，要不要拿礼物，我通通不知道，因为没有人到我们家探访过嘛，我不知道。你看探访只是一个很小的事，非常多事我坐在台下听人家讲道听了几十年，那时候我34岁，可是突然发现站在台上讲道 跟演讲、跟辩论、跟主持节目很不一样哎。所以所有的全新的，哇，那真的是很大很大的学习。
嗯，所以呢，那会有的状况呢？
会有，我其实觉得很感谢主，就是啊，我们有非常多的长老，他们都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然后很多弟兄姊妹也都是看着我长大。我真的觉得他们容忍我，他们容忍一个毫无经验、初出茅庐，然后又自以为很会。你知道我奉献的时候啊，我的那个花篮啊，从我们教会排排排排排到忠孝东路去，你知道吗？你知道明星，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这样。然后那天那个剧灌溉云集的啊，所有重要人都到，你知道那种真的好像办 party 一样。我根本搞不清楚我接下来要面对一些什么样的生活。那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就觉得自己很棒啊，我还觉得基督家你们真的聘到我，你们太有福气了。但是开始侍奉就会发现你真的是个很糟糕的传道人，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知道。我以前是做艺人，你知道艺人就是有经纪人有助理，我们下了台衣服一甩就有人去接的，然后我要去哪里就有人开车来载我什么。现在呢，你就是要去接人家的衣服，你每天都在接，我根本不会呀、啊。
嗯，
我不晓得应该怎么做，所有人家每天打电话给我的问题，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所以你知道，其实有一段时间啊，我都觉得我要忧郁症了。我每天在办公室里面，我就怕那个电话铃响，电话铃一叮我就会跳起来，因为又要丢一个问题给我。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真的觉得很多的长辈帮助我，非常多的长辈，中华福音神学院一个林院长啊，非常好的一个神学院，他的院长。我不是华神的学，因为我没有念神学嘛。
嗯，
可他就很知道我的不足，说不定有人去告状，说工作太烂了。他就很长一段时间，常常他就打电话给我说：“你到我办公室来，我教你。”他就一对一的教我耶，他教我非常多的东西，小到连怎么领诗、怎么祷告，大到他教我希腊文。天哪，我英文都够烂了，就是他花很多时间在我身上。我觉得那真的是很感恩，很多的长辈帮助我，很多我们教会的长老真的容忍我，容忍我那种又不行又自以为行，还觉得自己很棒，然后动不动又生气了不干了，你知道，真的很糟糕。我现在在看我们教会很多年轻传道，如果他像我当年一样那么任性，大概早都被我 fire 了。可是当年人家不是这样对我的，人家是容忍我的。那我觉得真的是很深的感恩，以至于现在我也学会一点体恤年轻人他们的难处软弱。其实不是因为我很有爱心，是因为前面有很好的榜样，我觉得那是很深的感恩。
嗯嗯，是啊，如果没有当时这初期的不顺利啊，然后得到很多长辈的包容和教导，就很难感同身受现在年轻传道人他们的困难所在了啊，也不知道怎么样进一步的帮助他们。那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回来。
手却更加温暖，照顾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寇绍恩牧师。在这一次的节目中，前面寇牧师分享到了自己小时候好崇拜自己的父亲，但是也为了父亲忙着教会的服事，常常必须在成长过程中缺席，心里有些不满足。直到自己成为了牧师，坐在过去父亲坐的位置上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才体会到父亲当年的不容易。寇牧师也分享了他曾经七次受到上帝的呼召，最后是如何和太太启梅师母一起寻求上帝，并且跟上帝求三个印证，而上帝又如何回应他祷告的详细过程。当走上了全职服事的道路，做一位牧者的时候，寇牧师发现好多的事他根本完全不会，跟他原本想象自己在教会长大应该可以在传道人的位分上升任愉快有很大的差距。所幸有许多的长辈包容他，教导他，甚至有神学院的院长一对一的教授他身为一位传道人需要知道的大大小小的事，才让寇牧师逐渐上了轨道。那我们待会就继续来聆听寇绍恩牧师的分享。寇牧师，虽然您在前面做了很多的自我检讨，觉得自己刚牧会的时候真的是有很多的欠缺，不过也真的很不容易啊。听说您刚牧会的时候主持最多的是追思礼拜。
刚刚开始，因为那时候教会大部分都是很年长的人，那时候教会200多人哦，平均年龄68岁。那年我34岁，你知道我去牧养一个平均年就是68岁是中间呢，78岁98，那时候我们还有103岁的一位老弟兄啊，我就觉得怎么办嘛？人家是那摩西、亚伦、霍尔在山上长辈举手，约书亚在山下打仗，我是3个人在山下打仗，全部人都在山上祷告，因为都是长辈啊，怎么办呢？但是感谢主，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长辈们就去3个地方嘛，要不就回中国大陆老家，要不就到美国被儿女接到美国去，要不呢就去天国。那他去中国去美国没办法，我就跟上帝吵说，我们人已经这么少了，我拜托你好不好，不要今天又一个追思礼拜，明天又一个追思礼拜，这个礼拜又两个追思礼拜，我说你那里人多，我这里人少，你留一点给我好不好。但是其实你看，就是从那样一步一步，很不成熟，很多的抱怨，很多的软弱，很多的做错事，做错决定，说错话，伤到同工，伤到弟兄姊妹，真的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但是上帝容忍我，给我机会，很多的属灵的长辈扶持我，一步一步走过来。
嗯，是。那我们现在来谈谈寇牧师另外一半启梅师母啊。您说您跟他的个性特质很不一样，那你们是怎么开始交往的呢？
我们啊，我们很特别。我想不要说现在了，当年我们结婚的时候，大概都很少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是相亲认识的，你知道吗？我父亲后来的最后10年是在美国牧会，在美国开拓基督之家。那启梅他在台湾长大，在美国念书，然后后来就被留下来在美国工作。那他在我爸爸的教会里面聚会，你知道那做牧师做师母，特别我妈，他们都有这种嗜好，就是就看不得教会有人单身，然后都要帮人家配对配对。哇，那他配完了以后，就发现说，哎呦，我们家还有一个还没结婚的啊！我在台湾嘛，我在做电视工作。然后呢，我爸爸妈妈那个时候，他们就觉得我很怪，30多岁了也不结婚，那。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我28岁时候出的事情，他们不晓得。
就是之前分享到上帝帮助您走出一段不应该走下去的感情。
嗯，那但是他们就觉得我很怪，为什么都没有要结婚哈？那他们就一直寄照片给我，那寄多了就发现我没什么反应。其实你看，我那时候在电视台，我哪里缺女朋友？就是我们周围都是漂亮的女生，然后教会本来就女生多，然后我在天意一个戏剧步道里面也都是很多很棒的姊妹。但他们也搞不清楚，他们就一直寄照片，一直寄照片，寄完看我没什么反应，后来他们就改变策略，就专门寄一个人的照片。所以我还不认识启梅师母的时候，我已经收过他很多的照片，站的、坐的、这个变装的什么，我有一堆他的照片。那后来我就到美国去看我爸妈嘛，那 当然也就是说好，那我就去看一看。所以我们真的就是父母之命然后我们是相亲，那就很尴尬，你知道我们第一天见面就两个人都知道我们是来相亲的，而且还在美国那种那么先进前卫的地方，我们做一个这么传统的事情，两个人都很尴尬。那我去了一个礼拜，那他白天在上班，那晚上就来陪我吃饭，然后牧师请客嘛，就是我爸爸儿子来啦，那很多人就请我们吃饭，就这样一个多礼拜。然后后来我们就通信，那我觉得奇妹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他非常非常棒。我们一直通信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就不时的告诉我一些他自己跟神生命的关系。其实我也很羡慕他，他的人生是很平稳的，没有出过什么事，但是就是在很平凡的生活当中去经历神，我就很羡慕他。他生命中有很多很好的特质。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他就是教会开 party， 然后因为牧师的儿子来嘛，那很多年轻人就 Paula 就大家带菜来吃饭，那他当然也在中间。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要去相亲的，那很多教会的女生都来啊，弟兄也来啊，大家都问台湾的情况啊，问电视圈啊，问你主持节目。我吃完饭就在那里开讲大讲，哎，讲一讲就发现，哎，那个要跟我相亲的那个人怎么不见了我就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我主要是为他来，怎么现在围着别的女生在那里大讲。那后来我就去找，哎，我就看他在洗碗，大家都坐在那里聊天，他在那里洗碗。那后来说要敬拜，他又不见了。我再去找他，就发现，哎，他在帮大家印歌谱。我就觉得这个女生很特别，她不是那种花枝招展型的人，她也不是上台的人，可是她生命中有很多特质很吸引我，比如说她的那种服侍别人的心，那种做仆人的心，我觉得这女生好特别哦。那后来我们通信，神给我们很清楚的话。真的，我们跟神寻求啊，神给他一段经文，也给我一段经文。我们各自写一封信，他在美国，我在台湾嘛。我们写信给对方，然后神给我们是同样一节经文。神看那人独居不好，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真的非常的清楚啊。
所以其实我们一年多后，我想我们结婚的时候，与其说我们很了解对方这个人，不如说我们更了解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所以我们是这样结婚的。
所以这就是您跟奇妹师母认识以及彼此认定的过程啊。那我们现在回到访谈一开始的时候，牧师跟我们分享了您在2012到2013年健康上面的一个挑战啊，有过严重的晕眩啦，低血压，然后气喘，甚至有两次突如其来的心脏病，然后也历经了手术装支架的过程啊。想要请教牧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您跟上帝有些什么对话，从中得到哪些领受呢？
其实我非常感谢主啊，因为这两年其实是我自己很不好的两年，12年跟13年这两年。那不好当然因为生病嘛，前面我也提到说，在这两年当中，其实我比较大的疾病其实已经五次啊，包括晕眩，包括气喘，包括心脏的情况等等这些。那换句话说，其实你就是生病了，然后休养一段，才刚刚要起来又下去，又来又来，一直都是这样，就几个月又来，几个月又来一次。那每一次都是大的病，因为大的病就要休养几个月，几个月完了之后就又来一个。所以其实这段时间里面对我来讲，不只是身体不好，因为身体不好就会影响到情绪，我整个的情绪是荡到谷底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相对也影响到灵，就是整个属灵的情况也其实是低沉的。我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两年，我觉得我一直陷到一种情绪里面，就是退休心态。你知道其实我才五十几岁，但是就是因为一直生病，我就会觉得啊，算了算了，交棒了，交给他们，交给年轻的一代。那之前我也在我们教会里面带了 一群传道同工，他们很棒很好，我就觉得交给他们，交给他们。那你知道那种感觉，就觉得说我心有余力不足，算了，就不要了。那可是是很无奈的，不是很快乐的退休。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我也知道这不是神对我的一个心意，神仍然有一些托付在我的身上要我去完成。我相信上帝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些命定要我们去完成的一些责任。那你一生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但是如果你就是没有做这件事，你的一生是白过了。我也相信神在我身上有一些命定，但是那个生病让我就是一直觉得啊，算了算了，不做了。那真的是一个很低迷的一个情绪， 非常不好的。然后一直到2013年年底，我礼拜天我在家里面透过网络，因为身体真的不好，因为我们教会的主日敬拜是有网络的 live 的转播，我就在家透过网络去看。那次我们请的是一位外堂的一个弟兄，杜明翰弟兄，他来做布道会，他讲得非常棒，讲得非常非常好。最后他呼召的时候，我也很感动，因为看到很多人到台前去，我就去为我们的教会，充满感恩。虽然在家里面，我在网络前面，我也跟着一起祷告。在那个祷告当中，主突然给我一句话，就是寇少安，你要赖在地上多久？你还要赖在地上多久？这两年我真的是很赖在地上的，就是当然我有理由，就是身体不好嘛。可是身体不好不是我全部的问题，我觉得我更多的问题其实是我的情绪变成啊，就算了啦，哎呀，我打不过你，好吗？我觉得神突然带我去看过去这两年的时间，然后我就在想到说，2011年的时候，神开始给我们教会一个意象，叫做耶和华的军队。整个教会不只是一个家，那这些年我们也看到教会有一个功能，就是医治很多不管是身体心灵各方面有软弱的人来到神的面前，经历从神来的医治，那情绪的等等这些忧郁症的很多，感谢主。但是神说教会不只是个医院，只是医治人的问题，教会也不只是家，只是让大家在这里爱爱你，爱我爱你就完了。教会应该要去承担神给我们的托付，要进去得应许之地。我觉得神一直给我们一个话，说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充满神迹耶，每天都有神迹嘛，每天要走路就有云柱火柱，要吃东西就有玛纳，要水喝磐石会出水，走了40年衣服没有破，鞋子没有坏，你看食衣住行都是神迹，天天活在神迹里面。但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在那里绕来绕去，不是神的心意，神不是只是叫他们就留在旷野里面，没有，以色列人出埃及是要过约旦河进迦南去得应许之地的。所以神也对我们教会说，起来预备自己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要进去。那谁可以进迦南呢？是耶和华的军队啊。以色列全家到出埃及之后，神就称他们为耶和华的军队。整个教会不是挑出一些人来做军队，是以色列全家都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那我觉得那时候我们领受这样的一个呼召很兴奋啊，因为我们几十年都是家啊，现在要变成军队了，是很大的一个转换。可是第二个月，2012年的一月，我就开始生病。那每一次稍微好一点要起来做一点什么，就又来一个病，又来一个病。然后上帝就跟我讲说，你没有发现吗？仇敌知道你的弱点。你知道我们在讲属灵征战的时候常常在讲，真的仇敌撒旦比我们自己更知道你的弱点是什么，你的罩门是什么，他知道用什么东西戳你一下你就会倒。那对我来讲，身体跟情绪都是我很大的一个罩门，就是我不顺心的时候，我整个人情绪荡到谷底。你知道搞艺术的人很容易害得很高，荡也荡得极低啊。我现在回过头来看，神让我看说，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身体的病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你情绪的病很重。其实换完支架，我装了两次，装了四个支架。其实有人装完支架继续上班，继续东飞西飞的，我就觉得不行了，我瘫痪了，我不行了，我软弱啊。你知道上帝就说，仇敌丢一个坏球给你，你就跑全场跑一圈，然后等到回来累个半死的时候，好不容易回到你该站的位置上面的时候呢，他又丢一个坏球，你又跑全场，你就一直接一直接坏球。那一天我跪在我的网路前，我跟主祷告，因为主跟我说，你要赖在地上多久？主就跟我说，寇少恩，我在你的教会，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城市，我有很荣耀的工作，但是你这样一直赖在地上，你在耽误我的工作。哇，我就一直流泪，我就想，对耶，2011年底那个时候我们领受耶和华军队的意象时是多兴奋。可是第二个月开始我就病，软弱，生气，就是身体的病，情绪的病，身体的病，情绪的病，没完没了的在这个中间里面转。那一天神说，你还要继续赖在地上吗？同样的那一段时间里面，神让我看到另外一段经文，就是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那里讲到说，11个门徒来到跟耶稣约定的山那里，然后在那个地方他们领受主给他们的大使命，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 我讲过这篇道，讲过了几十遍，可是这一次神突然给我看到了几个字，就是十一个门徒。
嗯哼，
然后主突然问我说，寇少恩，当年我选召的是几个门徒？我说十二个。那现在剩几个？十一个。
嗯，
说你有没有发现有人就出局了？然后主给我一个话说，你再赖在地上，小心你会出局哦。我的工作会继续往前的，但是你就从这里面出局了。就好像以斯帖记里面莫迪改对他说，你若闭口不言，你不做你现在该做的事，上帝会兴起别的地方拯救他们，但是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我讲这篇信息的时候常常提醒大家说，灭亡是什么？以斯帖就从此就死了吗？就上吊了，就被车撞死？不是，那个灭亡是你就从上帝对你的命定里面出局了，你就算活着也是行尸走肉，你失去了那个神造你的那个意义跟价值，那个叫做灭亡。那个灭亡不是死，是失去了那个命定。神就是对我说，你起来，不可以再继续赖在地上，我要继续往前走了。你不跟上来是你出局，你跟上来我就再给你机会。你知道那天我就一直掉眼泪，一直掉眼，跟主说，主，求主帮助我，我不要出局，我要在你那个荣耀的工作里面有份。
嗯，
其实这段时间里面我觉得我很感恩，两年的时间生病，不管是身体的生病或者是情绪里面的低迷，我觉得心中很愧疚，觉得侍奉神二十几年，但是这么不敏锐，仇敌对我的攻击，他丢一个球过来我就又倒三个月，他丢一个球过来我又倒四个月，他丢一个球过来我又两个月不能起来。那真的神让我看到说，真的是身体吗？或是其实你的心输了，你的心陷到仇敌给你的那个问题里面。那我已经耽误了两年了，我就跟主说，帮助我快跑跟随主，那我就重新排我的时间，让我不会过劳，但是也不会耽误神的工作。
嗯，
我很感恩，但是谢谢主，我觉得主还给我机会，我也跟主说，我不要出局。
嗯，又是一段很坦诚的分享哦。那么我记得也曾经在牧师所写的文章中读到，在生病的这段时间里面，上帝曾经清楚地告诉您，他并不是要您放下很多的工作，但是他要你放慢脚步。
嗯，我的性子很急，你听我讲话就知道，我每次都会越讲越快越讲，因为我性子非常急。但是神常常提醒我说，当我性子很急的时候，其实我是跑到神的前面去了。我最近读穆约翰牧师的一本书，他里面的一句话给我很大的提醒，他说有非常多神的仆人使女在忙忙忙忙着服侍教会，服侍人，服侍很多的事情的同时，却忽略了自己已经离神越来越远了。
嗯，
我觉得我在最忙的时候常常会陷到这样的光景里。我也跟神说，我做的事情都是服侍啊，都是教会事，我又没有跑去看电影，我又没有跑去跳舞，我又没有跑去哪里旅游，二十几年我连旅游都没有旅游过，我是多么的忠心。但是真的在那个过分的忙碌当中，其实真的很多的时候我的心已经离神越来越远了。那这段时间里面，我觉得神提醒我放慢，还不只是为身体，是因为我觉得只有放慢，我才有足够的时间贴近神的心，
嗯，
亲近神。你知道那个赛跑的人，跑得很快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对准那个终点，你跑歪了，跑斜了，甚至方向跑反了，你跑得越快，其实错得越厉害嘛，
嗯，
就差出去，差得更远嘛。所以主提醒我放慢，一方面放慢对我的身体是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神让我放慢，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回到神的面前，在主里面，才不会工作很多却离神越来越远。
嗯，是。那么我想寇牧师真的是非常真诚的分享他生命当中重要的片段跟领受。那么我们也在搜集到的资料里面看到，就是寇牧师在2013年心脏手术的那个时候，好像分享了一篇公开的遗嘱。在这个公开的遗嘱当中呢，寇牧师这样说啊，他说，像我这样一个从小做什么都不对劲的人，能够蒙神拯救，被神拣选，靠他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除了感恩还是感恩。 提到说，这一生没有一事一刻一处神亏待我，只有我任性放纵悖逆应景，主一再容忍，总是饶恕恩慈挽回我。然后好像牧师在遗嘱中传递最清楚的就是感恩，
是因为觉得真的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遗憾的东西，觉得就像你刚刚念那段，我就觉得像我这样一个，你看从小身体很烂，书念的不好，高中念五年，然后在感情又出状况等等，这样子的一个人可以在上帝的手中成为神的仆人，我真的觉得充满感恩。那我也让我告诉我们的孩子们说，作为一个神的仆人，这是多荣耀的一件事。我说你们自己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长大，你看见神给我们的祝福，神给我们的丰富，那真的就是感恩。
是，所以寇牧师真的写到了，我一生最深的感恩是成为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仆人，在他手中成为赐福的管道，使人得福的器皿啊。那在节目的最后，牧师觉得最想鼓励听众的一些话是什么呢？
我很喜欢一节经文，以弗所书说，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
嗯，
工作那两个字原来的意思其实是作品。
嗯，
而那个作品后来那个字根发展出来的就是艺术品。
嗯，
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手中的一个艺术品，这个艺术品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主把我们做成的，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我们做不出来的，但在基督耶稣里他把这个艺术品做出来，这个精致的艺术品。那艺术品有两个特质，一个艺术品是精雕细琢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会透过很多环境里面的一些顺或不顺雕琢我们这个人。
嗯，
越是艺术品它就不能有瑕疵，有的时候我们会很抱怨上帝说，你怎么让我碰这个事，为什么让我碰那件事情，但是你要想到说，因为我们是艺术品，上帝借着环境当中特别很多的不顺利，其实在雕琢我的个性，让我的任性，让我的骄傲，让我的自卑，让我的那种跟别人比较的心一点一点一点被修掉。艺术品是精雕细琢的。第二，艺术品是独一无二，永远没有第二张同样的毕卡索的画，永远没有第二张同样的张大千的画，所以不必比较。我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你也常常活在比较里面，你要记得你是艺术品，而他对我们身上有一个命定，他要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要我们做的事。我觉得成为一个基督徒，每个人都必须知道神在你身上那个预备要你做的到底是什么。
是，所以盼望今天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找到您自己在上帝眼中的那份独一无二的特质，也能够欣然的接受上帝的精雕细琢，最终能完成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命定。那么真的非常感谢寇牧师来到云彩飞扬分享这么多宝贵的生命见证，谢谢您。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台北基督之家主任牧师寇绍恩牧师的生命故事，期盼在这一段时光中，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光景。圣经以赛亚书30章20节说，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很多人认识寇牧师可能都在他成为荧光幕前的主播主持人，以及成为了牧师常在媒体做教导分享的时候了，好像看到的都是寇牧师风光的一面，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上帝在寇牧师的生命当中也摆下了许多的艰难和困苦。从小气喘，不能够像多数男孩子追赶跑跳碰的，失去了好多跟同学互动建立友谊的机会。小时候始终很难在台上完整的讲完一篇稿子，直到15岁才有突破。 课业也一直不好，高中还硬生生的比别人多念了两年。当兵的时候，以气喘的体质去面对100天没有通融余地的操练，出社会有些名气了，还历经了感情世界的内心煎熬，好不容易决定奉献做全时间传道人了，却也完全没有想象中的容易。即便到了前一段时间还有疾病缠身，让寇牧师几度沮丧和软弱。一路走来，寇牧师的生命好像有好多的障碍需要跨越，相信每一个当下都非常的难熬。但是在艰难和困苦中，上帝的应许是什么呢？正如刚刚所读的经文上说的，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真的，每当寇牧师在困难中仰望上帝，每一次上帝都显明他的心意，并且带领他走出来。上帝还能够让寇牧师从中经历到上帝话语的真实，体会到生命如此一次一次的被精雕细琢，乃是因为上帝视我们为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啊，并且一次一次的精雕细琢，为的是要让我们完成这一生上帝对我们的命定和托付。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共勉吧。当我们下一次在生命中遇到困难的时候，用一个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它，静下心来寻求上帝的帮助，上帝必不隐藏他所要教导我们的功课，也必赐下恩典带我们度过，并且让我们回头还要感谢赞美他。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寇少恩牧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听到这些生命故事。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欢迎您使用以下的通讯方式和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君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盼望，四周一无安息土，笑声说声